我们要继续来看神论的另外一个主题，就是上帝的护理 The providence of God。 我们不要想到医院里面那个护理，那是比较狭义的，专门是在照顾病人。我们现在讲的护理是上帝在创造之后，他对他所造的万物继续保护跟管理。我们以前谈神论的时候有提到，有一种错误的神论，就是自然神论，不是无神论，是提到有神他创造了万物，可是他造了以后，他已经设定的自然律可以让这个自然界自行运转，他也创造人类，给人类有聪明有智慧，以至于可以来保护管理人类社会，所以上帝就不直接的介入，不直接的管理了，这是错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是怎么描写的。圣经非常清楚的来告诉我们，上帝创造以后，他用几个方式来继续保护和管理。他护理的三个主要方式，第一就是用自然律来护理。自然界是上帝创造的，是上帝使然，上帝使它变成这样子。自然律是上帝设定在那里的。我们来看一下圣经里面关于这方面的一些重要的教导。第一处经文是希伯来书1章13节，他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里提到了这个他是在讲耶稣基督，这个万有被造以后，它不是自然自动的就会运转了，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用他的全能托住万有，所以不是万有自然就存在，自然就运转。接下来我们再读一节尼希米9章6节，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上帝不但创造，而且他继续来保存，来保护他所造的一切正常的运作。接下来我们读罗马书11章36节，保罗从第1章到11章都在讲救恩论，最后他结束的时候颂赞神，其中有一句话是1章36节，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本于他我们知道是神的创造，归于他还是到最后在末世论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到。那我们先提到这个依靠他，跟前面提到了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保存这一切，不是自动就可以存在的，就可以运行的，不是独立自主的，就是靠着神才能够运转。接下来哥罗西书1章17节提到万有都靠他而立，这个他是在讲耶稣基督，万有能够立定，能够存在，能够正常的运作，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全能。使徒行传17章27、28节，保罗在雅典布道的时候，他跟雅典人提到，其实上帝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的肉眼虽然看不见上帝，其实他是无所不在的，他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能够生活，能够动作，能够做事情，能够存留，都在乎他。如果不是神在照顾我们，其实我们早就灭亡了，包括不信他的人，他也在照顾。所以下面我们要提到马太5章45节，提到上帝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所以那一些否定上帝不承认上帝的人，上帝还在照顾他，给他免费的雨水阳光，要不然所有的植物都不会成长，所有的动物也不能活下去。接下来我们要读到他用云遮天，为地降雨，使草生长在山上，是食物给走兽跟啼叫的小乌鸦。这里讲得更细，如果日头一直强烈的照耀我们，其实这样也不行，该遮蔽的时候他会用乌云来遮蔽，而乌云密布的时候也就是要降雨了，就让雨水可以滋润大地，有这些水才能够使草生长在山上，山坡才会有绿地， 有各样的植物长出来，走兽，甚至于连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小乌鸦，上帝也照顾他。接下来马太福音10:29，主耶稣说，两个麻雀不是只卖一分银子吗？若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所以连大家觉得最不值钱的小麻雀，上帝也是在照顾他。我们肉眼看不到上帝，可是他其实他用我们看不见的定律跟能力跟智慧在照顾着自然界的一切。这是第一方面，用自然律来护理。第二方面，这是上帝透过人的理性跟德性来护理这个人类世界。基本上上帝是交给人类来管理的，所以人类有理性有德性，人知道是非，所以可以制定法律，可以进行教育工作，可以有政治，有环保、艺术、文化等等许许多多方面的能力来照顾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让人类的社会可以运作下去，可以继续进行下去。这是上帝透过人的理性跟德性等等来护理。第三个主要的方式，就是上帝直接介入地上的政权。我们看一个实际的例子，巴比伦王尼布加尼撒王统治的是一个伟大的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的王宫是那么的气派辉煌，城市是那么的大，城墙是那么高那么厌，那城墙上面可以跑6部的马车啊。难怪他的君王会产生骄傲的心。但是上帝指着巴比伦王说预言，但以理书4:25，他会被赶出去，离开世人，他会跟野地的兽同居，吃草如牛，被天路滴湿，只要经过7期，就是7年。等他，就是尼布加尼撒王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把国赐给谁就赐给谁。尼布加尼撒王他有7年之久离开人群，他以为自己是野兽。有一些精神医学的书说，最早的精神分裂的疾病产生这种脱离现实的妄想，就是尼布加尼撒王7年之后他才醒悟过来，他才回到王宫，他过去的骄傲就不见了。他知道其实他并不伟大，他伟大的君王可以变成被人瞧不起的野兽。这个时候他才知道，真正的掌权者不是他伟大的巴比伦王，乃是伟大的上帝。他可以把国权赐给谁就赐给谁，从谁夺回来就夺回来，让大君王变成野兽。这个是要让巴比伦王觉悟，但这里也在启示神对地上的政权他是有主权的。另外一个例子，但以理书2:21提到他改变时候自起废王立王。但以第二章是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尼布加尼撒王他梦见了巨像，金头银胸，铜腹铁腿，半铁半泥的脚。这个像也是在预告，也是在启示上帝对历代的政权，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有主权的。政权我们表面上看起来只是一堆人在那边争权夺利，发生了很多残暴、荒谬、愚蠢的事情，但实际上背后有上帝的主权。虽然有些政权很荒唐，但也是上帝暂时任凭的，并不是永远任凭下去。上帝不会让荒谬的、不合理的政权拖太久的。上帝给每一个政权一定的时期，而且对所有的掌权者他有他的管理，他废王立王。接下来第三个例子，就是使徒行传17:26，保罗他在雅典城布道的时候，他提到上帝创造的人类从一本就是一个来源，他创造出万族的人，让他们遍布在全地之上，看起来很自由，但实际上上帝有定准他们生存的年限跟活动的疆界。这也是在表达上帝对人类，无论哪一个种族、哪一个民族、哪一个国家，或者说哪一个个人， 上帝有他所定准的年岁跟讲解。第四个例子就是箴言21章第一节，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如垄沟的水随意流转。看起来是那个王在掌权的，甚至于很多王以为自己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好像有绝对的主权，甚至可以作威作福，为非作歹，作恶多端都有可能。其实王的权柄还是有限的，上帝给他有很高的自由，很高的权柄，但有上帝所定的期限跟范围，他无论怎么做只能在神许可的范围。许可不等于赞许，有时候只是暂时任凭，可是当他太超过的时候，上帝会把他约束住，让他告一段落，让他不能够逾越神的计划。第五个例子就是保罗说我们要尊敬政府的权柄，是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令的。所以政权的存在基本上是神许可的，神要透过政权来管理老百姓。政权呢，保罗继续讲，是上帝的用人，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如果作恶，要知道政权有神给他的权柄，我们应当惧怕，因为恶人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他不是空空的配件，政权或者叫公权力，他是有权力的，他有剑，甚至也可以来执行死刑的。所以这个公义之剑，这是神的用人，是为人来伸冤的，是刑法作恶。当然我们读这些经文就知道，这里讲的是正常的政权。如果一个政权已经太烂，是非颠倒，只是让恶人嚣张，让善人受害，这样的政权撑不久的。所以正常一个政权还存在的时候，它是在秉公行义，赏善罚恶，保护百姓，惩罚恶人的，这样的政权是应该尊敬的。所以提到了是说，上帝是对政权有他所赋予的权柄。接下来第四个主要的护理的方式，上帝可以借着超自然的神迹来护理。我们前面提到上帝借着自然律来护理，自然律是我们看惯的，包括我们看到的日月星辰这样运转，春夏秋冬，昼月循环等等，这些都是自然律，我们看得好像习以为常，很自然了。但实际上背后是神全能的命令托住这一切的。其实还有一些超自然的神迹，超自然的神迹不是一天到晚都有的。主耶稣说听见就信的是更有福的，那有一些比较没有信心的人是要看见神迹才会相信的。耶稣常常说这些人是小信的人，但是上帝也许可偶尔有一些神迹，让一些人经历这些神迹才信。另外神迹还有三个主要的目的，第一个就是彰显神的荣耀。有一次门徒看见有一个生来就是瞎眼的人，他们就问耶稣说，个人生来是瞎眼，是他的罪呢还是他父母的罪呢？耶稣说都不是，是要在这个人身上显出神的荣耀。所以有一些神迹是要让人家在这个神迹这个事件超自然的这些作为里面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能力。第二就是解除人的疾苦，例如医病的神迹，急难的救助，这人的痛苦一下子就出去了，甚至于包括死人复活，这是上帝对人类的爱，解除人类的疾苦。第三个就是使人得着救恩。马可最后一章提到传道的过程有神迹随着，在罗马书15章保罗也有提到，上帝在保罗传道的过程也有神迹，帮助人可以来信救恩之道。所以有些人听到救恩之道就悔改相信，这是最好的。那有些人是经历的神迹才信。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凭着信心，凭着爱心为这一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我们甚至可以鼓励他祷告，向上帝来求告。 广义的神迹其实也包括神的作为，神的带领，有些人就经历了超自然的神迹，因此就真正的来向神回转，接受救恩，重生得救了。第五个护理的方式，我们称它为协和 concurrence。 concurrence 是发生， concurrence 是一起发生。什么意思呢？讲的是上帝的能力跟万有的能力互动或者互相合作，产生上帝所预定的结果。关于这个，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一节很熟悉的经文，就是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们都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一切事情发生绝非偶然，所有事情发生不一定让所有的人都得益处，可能对有些人来讲只是一些无法理解甚至于只是荒唐的事情，但实际上对爱神的人来讲，上帝他掌握一切，他让事情发生，他有在用他的目的，他的手段跟他的全能在控制的，不是让每一个人都得益处，是让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再举一个我们很熟悉的例子，创世纪结束的地方，约瑟的故事。兄弟们把约瑟卖掉了，被卖做奴隶，命运大部分是很悲惨的，可是上帝保护约瑟，后来成为埃及的宰相。以色列地区发生了饥荒，听说埃及有粮食，就派约瑟的哥哥来这边买粮食。约瑟的哥哥当初是出卖约瑟的，所以他们看见约瑟竟然还活着，而且是埃及的宰相，约瑟如果要报复的话，这几个兄弟可以马上被杀死，他们是害怕的不得了的。约瑟怎么讲呢？不要因为出卖我而自忧自恨，他说实际上这是上帝差派我来的，为的是要保全你们的生命。我又把埃及的粮食管理得很好，存粮很充足，那你们就可以来这边得到粮食，你们带回去，你们以色列人就不会绝种。这是上帝要大施拯救，要保全你们的性命。这样看来，差我来这里的不是你们，乃是上帝。明明是他的兄弟把他卖掉的，可是约瑟的诠释说不是，是上帝任凭他们，他们做的是一个恶事啊，可是是在上帝许可的范围，他任凭他们这样做的结果呢，是让约瑟将来可以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他说这样的行动不是出于你们，乃是出于神，就是神许可的。再来，创世纪五十章十八到二十节，他的哥哥们又来了，他们俯伏在约瑟的面前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可是神的意思是好的，他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要成就今日的光景。所以我被你们出卖到这里来，其实那个结果是神是有他的好意。这个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协和 concurrence 的意思的，上帝的能力他可以直接的出手，但是他也可以透过万有的能力，包括人类的自由，包括约瑟哥哥他们滥用他们的自由来出卖这个弟弟，可是这也是上帝利用的手段。这万有能力跟神的能力是互动的，在神的能力掌握之下，最后产生神所预定的结果，成就今日的光景。五十章二十节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再简短说一下约伯的例子，他经历过莫名其妙的巨大的苦难，最后他结论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我亲眼看见你。所以这些苦难虽然是在撒旦的怂恿之下，也在上帝的许可之下发生的，可是结局呢是有意义的，是在约伯经历过这一切事情之后，他不但有原来对上帝的敬虔，而且他产生了对上帝更亲切更真切的认识，不但奉闻有神，相信神，他亲眼看见神，经历到神。关于护理，我们在谈这五个主要的方式。最后我们要简单提一下 对于神的护理三个可能的误解。第一个就是自然神论，上帝不直接介入，只有间接的透过自然律跟人类来管理，这是错的。第二种错误就是说，既然上帝是护理一切、主宰一切的，所以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神了。既然神已经安排一切了，自己就偷懒不努力了，甚至于做坏事也是认为是上帝预定的，他派我当一个反派的角色，所以我就做坏事，没有这回事啊！上帝许可坏人做坏事，并不是他怂恿你去做坏事，你做坏事你还是有责任的，你偷懒你还是有责任，你还是要跟上帝负责任的，不能把一切责任都推给上帝，这是第二方面。最后一个就是机械式的护理观，什么意思呢？神的护理，神的预定啊，神掌理这一切，所以我们所有的人类跟动物等等，就好像只是被上帝的程式设定好的，我们就像只是一个机器人，像傀儡一样操纵而已。不是的，神的护理是动态的，神跟人之间是互动的，神的自由跟人的自由，甚至于包括其他动物的自由是互动的，最后产生神所要的结果，所以这才是一种正确的护理观。我们今天就停在这里。